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兵嘟噜 Number Development Cynthia Burhan 为你呈现
TFM 空中医生 Hello 你好，我是艾丽娜。在临床的医学当中，有一种伤口往往不是外伤所造成的，而是因为它可能长期不动啊而发生，所以它可能会出现在一些重症的监护病房，或者是也有可能会看到有一些长期卧床的长者身上也会出现。那这种伤口我们医学上就称之为是压疮。所以今天 TFM 空中医生就特别邀请了伤口的专科医生沈杰峰 Dr. Sim 来和我们聊一聊。早安 Dr. Sim。
早，早上好。
Dr. Sim 可以稍微来和我们解释一下吗？什么情况之下其实会被定位为是、这个压疮？那它和一般的这个皮肤损伤或者是所谓的破损有什么不一样呢？
压疮其实它的情况之下就是说它什么导致它的伤口跟别个伤口不一样。大部分的伤口它是由外在因素而进去里面，就是从可以了解从皮肤慢慢的渗透进了脂肪组织，渗透了进去它的肌肉组织，进去骨头。但是呢，有压疮的话呢，它就是从里面往外发，就是说它必须要在符合特定的条件的底下，比如说它的血液循环供应不好，因为有按到按着哈，就导致血液循环不好，它导致了伤口，那个叫压疮。
嗯，对，就是可能长期在一个和有压力的情况之下，那个皮肤组织方面内部发出来的。
对。
那为什么会持续的受压，然后导致到说有组织坏死？
这一个是很常见的一个医学 phenomena， 就是我们很常见看的东西，尤其是在长期躺床而不方便翻身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像交病房的病人，那些年长者。他们已经没有力去翻身，或者比如说像有中过重病，比如说像中风严重的那些车祸，还是说像脊椎骨疾病，他不能被翻身的情况之下，长期的按在那边，我们的骨头或者是外来的因素导致他那个压力在某某的皮肤组织跟下面的那些肌肉组织压力提高，血液循环不供应不好，它就导致那边的那个肌肉或者组织坏死，
坏死，然后它就会成为一个伤口，这样子是吗？
对。
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兵嘟噜 Number Development Cynthia Burhan 为你呈现
TFM。其实哪一些的患者其实是压疮的高风险群体呢？或者是说除了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长期卧疮也好啊，或者是哪一些的情况其实很容易被忽略掉，但其实也会造成压疮。
所以从这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导致压疮。第一，压力，压力是最常见，50%以上都是压力而导致。第二呢，就是说有可能是有别个因素，比如说皮肤长期潮湿，有不正当的摩擦，或者是说任何东西会导致血液循环不供应不好，它就会导致。那这样有这些前提的情况之下，比如说过度肥胖的人，偏瘦过度瘦的人，年长者，长期行动不方便，甚至是那一些比如说像他的知觉感官不好，比如说已经有中风过的人，他对特定的那一个身体的那个部分他的知觉已经不好了，它就会导致所谓的压力提高，因为它按着嘛。如果我们正常人，我们按着久，像我们去看一部电影，2个小时的电影，我们就会移位，屁股移来移去，背后移来移去。对于他们不会，他们就是一个甚至24小时、几个礼拜或几个月的时间就躺在同一个地方。另外呢，就比如说像那些有可能是他有压力，但是呢，他有别在因素，比如说潮湿。比如说像他穿纸尿布，他有特定的，比如说像过度肥胖，他就会有那些所谓的汗、尿、粪便，任何导致液体的东西 粘在皮肤上，他久而久之他也会导致压疮。
那太瘦的人呢？
会啊，就比如说像我们的身体，我们必须要有骨头跟皮肤之间也有特定的肌肉群跟脂肪群的一定的厚度去支撑，所以我们的血管才不会被所谓的、骨头按的
阻挡着、啊、
对、
嗯、
但是如果太瘦情况之下呢，它的那个肌肉组织已经不在了，就很扁，那一个脂肪体又不好。最常见的就比如说屁股，因为我们屁股和盆骨是个三角形到椭圆形一个情况之下，如果我们长期坐着情况之下，我们的肌肉跟脂肪又不够厚 去把我们的血管撑开的话，它就导致压力。
嗯，所以原来就是这个原因。
对，
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其实都是多方面的因素去造成的。
对，
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冰都路 Number Development Cynthia Berhad 为你呈现。
TFM， 其实医学上通常你们是怎么样去评估这个压疮的严重程度呢？然后在不同的阶段，其实他们会出现哪一些的症状？
好。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会有很多级别，会有很多所谓的医学团体医学学会去做特定的评估，但是大致上马来西亚我们会跟着 UPEP， 就是说 National Pressure Injury 的 Association 去呈现出来一个评估的一个方式。就比如说第一期的话，就是说它没有破皮，皮肤还是完整，只是它有红红的症状。那个红红就跟我们的剩下的皮肤炎不一样，就是说当我们用手指去按它放开的时候它还是红的，所以那个就是第一期。第一期呢通常就是很常见，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到大部分是第一期。如果第一期没有去控制，没有去照顾好，它就变成第二期。第二期的话呢，就是皮肤已经开始裂开，它单单就是皮肤裂开跟可能有轻微的那一些流血，或者是说有轻微那些皮肤下的那些脂肪体稍微有点受伤，但是肌肉还好好，它是轻微的一点破皮，就像我们擦伤这样的情况之下。第三期的情况之下就是说它会更深一步，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它整个脂肪体已经受影响了，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流脓，
不一定，那个是它的那个下一个过程，只是说当它我们脂肪体已经整个受影响了，下一层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肌肉，所以我们已经看到那个肌肉已经在我们前，已经我们用肉眼看得到了，
所以用肉眼也看得到那个肌肉。
第四期的话呢就是更深一层，肌肉已经坏死了，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骨头了，甚至我们用手去触碰它骨头。当然这是第四期，但是还有多两期，我们大部分人只有知道第四，就是 这四期，还有多两期是新出的，就是大概这五年左右我们有新的一个政策，就是说 第五期它不是第五期，它叫做不能被测量，就是 unstageable 那一期，就是说我们看到它很复杂，但是还没有经过我开它，没有经过去更深一步的去测量它，我们不能讲它是第几期，它就是来到一个很复杂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去更深一步去调查。最后一期呢就是 deep tissue injury， 就是深层皮肤组织，但情况之下呢它跟第一期有点像，它破皮可能没有破皮，但是第一期就是说它比较红。Deep tissue injury 就是那个深层组织受伤的话呢，它是紫色，就是很紫色，深紫色的情况之下，通常很多人尤其是在外面，比如说那些疗养院啊、诊所啊、药剂行啊，有很大的可能性会把那个最后一期，就是说所谓的Deep tissue injury 跟第一期去弄乱，
相同的方式治疗。
对，所以那个我们就错失了它黄金时间。所以当他去到医院，或者是尤其是看我，当我们去测量的时候，他已经是很严重的情况之下。
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冰都路 Number Development Cynthia Berhad 为你呈现。TFM。
那德兴，刚刚你有提到这么多个不同的严重程度，那根据这些不同的程度，其实有哪一些的治疗方式呢？
好，是我们必须是要跟着他的程度去做，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回去他导致这一个伤口的因素是什么。当然，如果他的因素就是说他不方便翻身，他不会翻身，或者没有长时间翻身的话，治疗方法第一件就是翻身。如果它的导致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不恰当的一个去像我们讲病人的 handling， 就是说怎样从坐姿放去躺姿，然后从床椅去轮椅的情况之下，它就会拉伤了之后，它再坐下去它就按到，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就有很好的去怎样去把病人从一个特定的姿势换去特定的姿势，而减少对皮肤上的磨损，这是第二。第三呢，比如说像那些已经躺床长期的时间，他又穿纸尿布，他就可能会有潮湿还是的情况之下，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就避免潮湿。避免潮湿有很多种，就比如说像长期更换纸尿布，它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可能有特定的一些喷雾，会防水的喷雾需要去做，有特定的一些 dressing， 就是他所谓的那些比较 modern 的 dressing， 我们可以避免那个湿气长期的去 积在那一个特定的地方了。就有这些已经做好了之后呢，剩下的比如说像过度肥胖就一定要去想办法去减肥，太瘦就想办法要去增重，增加肌肉跟脂肪体的厚度。另外呢，就比如说他已经是第二第三第四甚至是所谓的以后更严重的那个期段的话呢，我们就要把那些坏死的那个细胞把它弄出来，比如像割出来啦，用特定的比如说像我之前自己试过的话，就是用那些苍蝇的虫那个卵去把那些坏掉的组织去把它吃掉，去把它消化掉，所以它只剩下那些好红健康的皮肤跟那些所谓的肌肉，它才有机会康复。如果没有的话，它就一直在那边，它只一扩越大。
那其实如果就是牙疮，刚才你有说嘛，就有这么多的不同的阶段，也会越变越严重。
对，
那发展到很严重的阶段的时候，可能会带来全身性的这个怎么样的一个风险呢？
当然最常见的就是说，第一细菌感染，因为它毕竟是个伤口，我们的皮肤已经没有办法像之前的去保护了我们的身体，已经它的那个 defense system 已经破掉了，所以细菌可以进去。细菌进去的时候，轻微的话它只在伤口附近，严重的话它甚至可以渗透了全身，我们讲的 sepsis 啦。这样情况就是说可能它就要去医院，甚至是 ICU 加护病房，或者是说那些 high dependent unit 去长期的一段时间的治疗它才可以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痛，因为除了那些没有知觉的人，就是那些因为某某原因他的那个神经感官不好，他没有知觉的情况之下，大部分这些pressure injury 压疮的话他会很痛。所以有些人比如说像那些我遇到本地人，他本身是中风，他没办法讲话，但是因为他长期躺在那边，他不想吃饭他心情不好，不想沟通什么，因为他痛，只要把他那个按到那一个方面，把他稍微转移一下，他就立刻心情好很多，什么东西这样情况。另外呢，就是对家人本身的一个负担，就比如说像臭味和那话，
就是那个牙疮的话本身就会发出一些异味吗？
对，它异味有些时候真的是有点难去容忍，它的味道就跟尸体味没分别所以大概是这样。
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冰都路 Number Development Cindy Amber Hutt 为你呈现 TFM。
那其实预防跟护理压疮的方式其实有哪一些呢？特别是可能在居家的照护这个阶段，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就是说像刚才我所提过的，我们必须要知道说什么会导致压疮。当我们知道什么导致牙疮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预防它。就比如说像我们通常会建议躺在家里的人呢，他必须要每两个小时更换姿势，就比如说从正躺跑去左边的斜躺，或跑去右边的斜躺但是他的姿势又不能超过30度，如果超过30度，它会导致特定的地方的那个压力又变提高。然后呢，就比如另外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很正当的去处理怎样把病人从一个姿势换去另外一个姿势，没有的话我们会导致更多不必要的摩擦跟皮肤的受伤受损，它就导致更多的问题跑出来。另外呢，就比如说像保湿
环境
保湿或者确保干燥。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就是说我必须要放粉，其实那个是蛮错的误解，因为你放粉的话呢，身体的粉它皮肤会太过干燥，太过干燥皮肤就会裂，它导致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但是我们会建议人家就是说做一点 moisturizing lotion， 就是护肤的那些保湿的 lotion， 或者是像如果它很湿的话，就需要喷一些那个粉雾那个喷雾去把那个湿去隔离出皮肤出来。当然另外的就比如说像他们的所谓的营养都必须要到位。另外呢，就是说家人必须要知道的怎样的去 detect， 就是去预测说他几时会导致有牙疮，跟去看到有牙疮来说他必须要去找正式跟有合格的医务人员去帮忙处理。
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冰都路 Number Development Cindy Amber Hutt 为你呈现 TFM。
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想要问问Dr. Sim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
好，通常我就由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呢， 牙疮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可以避免性的医疗问题。牙疮它不只 对病人本身制造了一个很不舒服或者是一个健康上的问题，它也间接性对家人看护者造成了一些长期的压力，尤其是金钱上甚至是心理上的压力。所以牙疮是一个可以被避免的医疗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提早去发现它跟避免它，我们就可以预防了后面的一些很繁琐的后续。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居家的照护阶段的每一位家人，如果刚好家里有长辈需要照顾的话，我觉得都要特别去留意一下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对，
比方说你要懂得怎么样去翻身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技巧吧。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专业的照护的一些人员，
对，
或者是一些医务人员。那如果你自己本身连牙疮是什么可能都不了解的话，也许你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知道说，哎，其实这个是牙疮，那我第一时间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所以通过今天的访问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加了解什么是牙疮，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今天非常感谢Dr. Sim的分享，谢谢。
谢谢。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TFM 空中医生提醒您，如果遇到任何健康问题，请务必咨询专业人士，及早就医。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TFM 陪伴着你。